世的参禅啊。啊，我们用读诵的方法在参禅，这个真是妙到极处了。啊，参禅是不是立心一时叫参呢？我们读诵立心一时。啊，读诵的时候不分别，不用第六意识；不执着，不用第七识；不去思维想象，也不落印象。啊，一直念下去，不落印象，不用第八识。啊，岂不是立心一时吗？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念的这个句子耳朵也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也没念错，一句也没念颠倒。给诸位说，这就是教光大师所讲的心识用根。我这个时候用的是六根根性，我用的是见性见色尘色性，用见性见，用闻性闻，高等的修行啊。几个人会啊？啊，舍食用根呢，盘腿面壁可以舍食用根，读诵大乘也可以舍食用根的。用熟了啊，就可以把它用在生活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通通学习用根，那就是菩萨了，名副其实的菩萨了啊。把这个方法的时候应用在生活上了啊，所以你才晓得读诵大乘是菩萨修行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因为在十个宗派里面，禅宗只是一个宗派啊，其余九宗都属于教下，都没有离开经典的。所以他这个地方是不，他不写啊，是这个这个观心参禅或者是参话头，他不这样写，他写的读诵大乘啊。那就是说，这个大乘菩萨里面，依照经论修行的占绝大多数，啊，只是方法不相同，啊，他的精神方向目标全部都是相同的，啊，都是学习用根，都是立心一时。这个叫真正修行啊，读经是真正修行啊。心意识舍掉了，与心意识相应的心所当然都不起作用了啊。所以读经会入定的 啊，你要不相信，也许听说过吧，智者大师念法华经入了定啊。他要用心一时去读，他怎么能入了定呢？啊，他读法华经会入定，我们念经为什么入不了定？我们是用心一时在念，所以入不了定。啊，人家是立心一时去念，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原则，他去念。啊，他念到药王本四品啊，入定了。啊，在定中呢，他有感应。他参加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法会。啊，他还听了一座，出了定，告诉人，释迦牟尼佛这个灵鹫山呢，灵山一会呀， 还没散呢。他亲自还参加了，说实在话，释迦牟尼佛每一次发挥都没有散，都没有散场。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参加啊？《法华经》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弥陀法会也没散，《无量寿经》的法会也没散，啊，看看你们哪一位有能力呀，亲遇世尊的法会。不明了读诵大乘，所以他不愿意念呐。这个实在是智慧浅少啊，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念到心清净了，念到定慧成就了，念到破无明见法身了，他还是念。那即使证到等觉菩萨果位了，他每一天还是要念。始终不离开。啊，这是这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经中也许有很多同学听过，啊，没有念经，单单念一句佛号，他也成就的，没错。啊，单单念这句佛号，谁呢？最初提倡的是大势至菩萨，啊，他那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立心一时。如果不立心一时，那叫什么修行呢？不立心一时，怎么能够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呢？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念这句佛号也是立心一时念呐。啊，念经念佛如此，听经还是这个样子。啊，大家听经不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用心一时听。别说听这一辈子不开悟，生生世世听上无量阿僧祇劫还是不开悟。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跟我们讲得好清楚啊，那是讲对听经的人啊，要怎么样听呢？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立言说相就是立第六意识，立名字相就是立第七识，立心缘相就是立第八识，还不是舍识有根吗？啊，这个就是清清楚楚给我们显示出来，听经也要立心意识。啊，心就是第八识，意就是第七摩那识，识就是第六识。啊，听经也得要用，要立心意识听。啊，立心意识，说老实话是修行，听经是修行。读经是修行，念佛是修行，啊，修什么行呢？把心心所给舍掉，这就是禅家常讲的从 根本修啊。啊，我们晓得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啊，尽是过失。那个过失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就是心性所啊，所以他这个修行方法是从根拔起，连根把它拔出啊。啊，由此可知，绝对不是只有禅家从根本修啊。所以禅宗啊，常常轻视教下，轻视净土，他不晓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你是用参就观心的方法从根修起，人家教下用读诵，念佛的用支持名号，也是从根本修啊，不亚于观心呢，不亚于参话头啊。啊，凡是牵涉别人的，他会不会成就？他绝对不会成就。啊，为什么呢？因为真心里头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哪里来的轻视别人呢？这个轻视呢，总有分别，有执着才会轻视嘛。那么由此可知，他禅，他参得再好，他心一时没离开，没离开他那个禅，不管怎么参法，不会开悟，得禅定是可能的。为什么呢？用心一时可以得禅定啊，四禅八定，我罗汉的九次地定都是用心意识修的，都没有离心意识啊。离心意识那是上上禅了啊，不是我罗汉辟支佛所能够证得的啊。这一点诸位同学要知道啊，你要是果然明白了，你对于参禅的人讥笑你呀、啊，你也是喝掌阿弥陀佛，不去跟他计较。为什么呢？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碰到外面人说我们是自了汉，说我们是小乘，我们也欢欢喜喜的阿弥陀佛就接受了，不要去计较。啊，用不着去跟他辩驳。啊，真是六祖所说的吗？啊，看到那个这个根性好的，可以跟他说的，这才能给他说说。啊，看到根性劣的，不能说的，再或长令欢喜就好了。啊，不要与任何人争论啊，争论决定违背了佛法啊，佛法是觉悟之法了，这个争论决定是迷惑颠倒啊，只有迷人才会争呢，悟的人不会争。迷的人心里面才有意见，悟的人心里没有意见，悟的人心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本来无一物啊，心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东西的时候，这没悟啊。啊，那么这一句是说明啊，菩萨修行许许多多方法里面一个重要的方法啊，这今天告诉诸位啊。果然呢，念这个经典呢，立心一时念，你会得定，会开悟啊。如果念了不少年了， 念了不少遍了，我怎么还没得定呢？怎么还不开悟啊？我就晓得你这一生呢是不会得定，也不会开悟。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立心一时嘛。啊，还是用心一时在念吗？啊，立心一时是一昧的念下去，啊，一遍一遍的念，绝不起一个妄念。功夫成熟了，水到渠成，自然得定，自然的开悟。啊，到时候豁然通达了。啊，心里常常想着，哎呀，我什么时候会开悟？什么时候得定？这都是大妄想。啊，读诵里面加上妄想，这个妄想就是障碍，啊，有人念佛，这个发心一心啊，求一心不乱，这个人一生当中决定得不到一心不乱。为什么呢？阿弥陀佛里头掺杂着一心不乱，这个很糟糕啊！啊，跟你说不掺杂，还得要掺杂个一心不乱。啊，所以这个一切错误，啊，一切不成就的那些因素，一条一条都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啊，通通把它消除，我们障碍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业障就消了。啊，业障说老实话，绝对不是说你去拜拜梁皇忏、拜拜水忏的什么、拜拜大悲忏，业障就消掉了，消不掉啊。啊，从前的人啊，拜忏会消掉，现在的人消不掉。从前人念经会消业障，现在人念经消不了业障。从前人念阿弥陀佛消业障，现在念阿弥陀佛也消不了业障。你知道原因了吧？用心一时，你就消不了业障；立心一时，业障就消除了。原因在此地。啊，你要晓得什么是业障啊？业障就是分别执着。用分别执着，怎么能够把分别执着离开呢？这个话还不能听错，听错犯的过失更大。啊，他不分别不执着，好了，父子也不分了，男女也不分了，那得了吗？你说打仗时连敌人自己人也不分了，这不是糟糕了吗？那就犯了大错了，自己心里头确确实实没分别啊。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说随着众生分别而分别，随着众生执着而执着，自己有没有？自己决定没有，这就对了。这是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不坏的世间法，世间法就是分别执着，并不破坏众生的分别执着。啊，众生有这个分别执着，他才能建立社会的秩序。啊，世间他才不至于乱。啊，如果我们真的这个分别执着，那就错了，那就永远 不能够超越时间了。啊，离开一切分别之，这就超越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啊，不要误会了。啊，那么这一句重点还是劝勉我们要认真去读诵，要晓得怎样去读诵，才能收到真实的利益。十一句到这个地方，十句都是自利的，都是属于自行的，只有幕后这一句是利他啊，化他的，自行化他才是菩萨。这个化他不简单的，自行功德圆满了，这才化他。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自行的功德还没有，就急着要去化他。心倒是个好心的，啊，真像地藏菩萨一样啊，舍己为人呢。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他是真入地狱了。他入地狱对人没什么好处，地藏菩萨入地狱是对众生有好处，有利益了。他这入了地狱很冤枉啊，一个众生也没度了。啊，所以诸位，这个十一句细细去念念呢，就真正明了。度化众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那是个指路的人，你要把方向路子指错了怎么办？啊，那个会劝人的人自己没有成就，啊，劝人念阿弥陀佛，劝人念阿弥陀经，念无量寿经，这个决定不会错。啊，为什么呢？佛是这样劝人吗？我们也学会了吧？这个不会错，啊，绝对不会啊误人。纵然没讲得清楚，对他是没有害处。啊，他纵然念佛不能往生，但是不会堕恶道。啊，他要堕恶道，必定是其他因素度的，堕恶道的绝对不会说是念佛。堕了我道理，没这个道理的啊！就是劝人念佛，劝人呢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这个不会错误啊。劝人念其他的经论有一点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怕那个法门呢不契机，怕这个。就好像人家害病啊，害病的时候你介绍给他吃药，这要负责任的。你对他那个病啊病情不了解，对这个药性啊也不知道，只看到哎那个人呢生病吃这个药就好了，你看到了这个人也生病了，赶快把这个药给他吃，他害的病不一样，这一吃吃死了，就是那你要不要负责任？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在此地劝告同修，看到有人害病的，最好劝他去看医生啊，不要轻易介绍把药成药拿给人吃啊，是真的，很多法师 都是被信徒害死了。啊，我亲眼看到的这个道安法师就是被信徒咬死了，都死了。啊，信徒对师父啊太爱护了，啊，这个送这个药，那个送那个药，都是好药，结果把师父吃死了。啊，所以我比较聪明啊，什么人送给我的药，我都接受过来。第二天丢到自治楼去，我也不能送给别人，送别人把别人害死吧。啊，所以都当作漏宿啊处理掉了。啊，那我告诉你，你们下次就不要送药了，买的好药真的很名贵呀，我通通当漏宿处理掉了。为什么呢？这万一吃病怎么办呢？谁负责任啊？啊，所以这个药不能随便吃的。佛法法门不能随便乱介绍人啊。那么阿弥陀佛可以介绍，那就是他是这个适应的能力很广泛，什么病都可以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这个可以像万金油八卦丹一样，这个可以，这个没有，这什么病呢？你吃保险没有害处啊，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啊，纵然是不能把你治好了，但是不会加重你的病况啊。这个是叫万应丹啊，介绍这个不害人啊。介绍其他的方法的时候啊，如果不契机就要害人啊。这个对于劝进行者，行者是修行人呐 啊劝人学佛，劝人修行啊，帮助他进步啊，帮助他精进，这个要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看到外面有很多劝人参禅、劝人学密、劝人念咒、劝人这样那样，都很危险啊。那个人也很好心的啊，不能说他是有心害人的，不是啊，他真的是好心啊，但是他确确实实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对于法门不了解，众生根性也不了解啊，这种盲目的劝进非常危险啊。纵然是不是有心造罪，可是他的过失就很重啊，决定是有过失的。那么劝人学佛尚且这样的难，那劝个人出家更不容易了，负的责任就更大了啊。他出家将来是一个好的法师啊，修行正果弘法利生，那你的功德太大了，无量无边啊。如果将来他出了家了，修入佛门，造作重罪啊，他造的罪比世间一般人造的罪业是要加倍的重，试问问你要不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啊，怎么可以轻易劝人出家啊？李老师一生他在台中讲经四十多年，李老师从来不劝人出家啊。他有三不劝：第一个不劝人吃素，第二个不劝人受戒，第三个不劝人出家。那个是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发心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事情他是决定不劝的。那你劝人家吃素，有的人呢，他是想学佛，就是因为啊，他不能吃素，所以他就不来学了。你一定劝他吃素，他下次不敢来了，所以不劝人吃素。啊，这个受戒容易，持戒难呐、啊。 啊，所以老师一生呢不劝人受戒，啊，不劝人出家，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那是真正有这个慧眼，啊，对于这个人真正了解，觉得他出家之后确实是一个人才。啊，将来一定能弘法利生的，弘扬佛法。啊，你要看准了，你得劝他，可以。啊，劝他出家之后，出家以后的几年也相当不容易。是不是遇到一个真正能够修学的道场？是不是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啊，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决定他成败的因素。难了，太难太难了啊！你要把这些问题通通都看到了，决定不敢劝人，劝人出家。那么三福到这里跟诸位介绍完了，我跟大家这一次讲的比较详细，有没有近期义呢？差太远了。这十一句深广犹如大海，我们讲的是大海之一滴呀。诸位细细去读诵，细细的思维体会啊，这个确确实实是学佛的基础啊。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个法门啊，并不完全是对修净土而说的啊，因为后面呢佛说得很清楚，此三种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一句话呢我们就晓得它这个范围非常非常之广，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它是一切诸佛敬业的正因，换一句话说是一切诸佛必修的基本科目。我们怎么能够轻视它呢？那么这一段这是解释苏超里面呢提到的敬业三福，下面呢就是接着下面这一行是解释李云池大师会合这个灵芝海东啊这两派的说法。他说：“还以持名为正心，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这个说法是在讲跟藕益大师的讲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实在是妙啊！说“还以持名为正心”，是取灵芝一半。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是取海东一般。同归至持名号，则何会其意也？啊，这个说法妙。啊，为什么呢？是在讲发菩提心跟持名有密切的关系。菩提心说老实话，就是大彻大悟啊， 不受大彻大悟，怎么肯吃你？既然认真持名，这个持名必须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真正做到这个境界，必定是彻底觉悟。所以这个胡慧呀，就非常之恰当的。我们今天这句佛号念不好，缺乏菩提心。但是如果对于这一部经论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你会死心塌地去念佛，念到一个阶段呢，菩提心就现前了。念到什么阶段呢？念到一心不乱的，是一心不乱，你的善根福德超过阿罗汉了。你一心不乱呢，就是正得法身大士。所以大势至菩萨说得好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也就是法身大士。不假方便，不需要借重其他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念经呢也是一样，喜欢念经的人念经，喜欢念佛的人念佛，念佛的人也不要说念经错误了，念经的人也不要说念佛错了，都没错。谁错呢？说人家错了是真错了啊！你还在搞分别执着，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吗？那就叫真错了了。不管是念经念佛，总而言之都要念到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佛号如此，念经也是如此。一面念经一面胡思乱想，这个不行的。所以这个我劝初学的同学从念经下手，有念经是容易觉察到你的妄念。念佛的一句佛号划口过去了打一两个妄想，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夹杂妄想，不知道这个念经呢，夹杂妄想容易发觉，我就运不妄念了，他经念错了。在你初学半年当中，只要你把经念熟，当中夹杂妄想没关系，只要夹熟。三这个半年之后希望大家这个念经呢，要走上修行的道路。修行道路在哪呢？就是你念经打个妄想了，念错了一句了，错一句我这一遍就不算，从头念起。这个样子要求说，从头到尾这一部经念完的时候，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是功夫。这是功夫。如果开头念的话，你一天的时候，你这一部经绝对念不完。为什么？妄念起来，第二天妄念起来，你这部经绝对念不完。所以开头半年的时候，希望你念熟。打妄想没关系，念熟。熟了以后，决定不许可有妄想，那叫功夫所以这种功夫比这个念佛的功夫要坚固，也就是 比念佛的时候摄心呢要难啊。念佛毕竟是很短，一句佛号，尤其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太容易了。打个妄想，底下还是阿弥陀佛，谁都架在里面是吧？那你这个读这个经的时候，一个妄念的时候，这一遍不算了，从头再来，你就晓得这个比这个佛号是要难多了，啊！但是在修行人讲说，那个功德利益了，确实胜过佛号，啊！这是开头啊，希望用这个功夫，啊。真正到心地清净的，用这个功夫训练，训练到一段时期，啊，这个妄念不生了，然后你不读经，单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妄念夹杂，那功夫成就了，啊，决定往生，啊，那决定往生。啊，你要讲这个临终的时候不生病，欲知时至，想坐得走，站得走，自在了，这个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了，啊，这是真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诸位，啊，希望大家要认真努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